和我太太啊一起带到华盛顿，带到华府教会。这次呢，本来是到美国这个维吉尼亚州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宣道年会，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呢，我们想既然来到美国，而且离这儿不远，我想我们一定要来华盛顿。如果到了那个地方不来华盛顿呢，我们心里会回去要遗憾终生的，一定要来见见教会，见见教会的牧长，见见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借这个机会呢，就来到这个地方。那么每次到这里啊，实际上我们确实受到一种非常大的鼓励，看到教会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主里边的忠心，在主里边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回去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呢，也受到鼓励。每次来呢，受到鼓励，同时也受到热情的接待。啊，这个这次我们住在这个国章啊天辉的家里边，啊，过去呢也是住在包括这个吴长老，还有其他这个梁长老，还等等其他的人家里边，那很麻烦。但是呢，我看到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觉得麻烦，而且呢很喜乐，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这个呢，真的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教导。这是一个用实际的啊这个行动呢，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个对我们回去以后的这个工作侍奉呢，也是个很多的鼓励。所以这个看到你们的不但是热心，而且看到你们的信心、主里边的爱心，那我们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当然，我看到这方面呢，知道华府教会确实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个教会。是我们华盛顿地区是最老这个华人教会，啊，看到很多不管到什么地方去的，我们所做的工呢，都在各个地方能够继续这个开花结果。所以我相信呢，上帝会继续使用我们华府教会。那我们自己呢，在远在欧洲，我们在那儿施工，也是和你们。这个和你们的支持祷告是分不开的。不光是你们被使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两个小小的器皿，也被主使用，也被主拣选。所以上帝不管你大小，他都会使用。所以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愿主使用我，希望他过去使用我们，现在使用我们，将来呢他还要使用我们。在这个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也会结合我们的自己的事工呢，向大家报告我们事工当中的一些体会、一些感想。因为今天到了家里边，我愿意把这些东西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个今天是主日呢，我们一定要学习圣经的话语，这是我们每个主日都要做的。那么今天呢，我会这个透过这个圣经里边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14章第13到21节，刚才读到的这一节经文呢，来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愿主使用我。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刚才也读了，不过呢，我还是想再把其中的一些经节呢，我再给大家读一遍，盼望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来默想这些经文。我再给大家读马太福音第14章从第17节第16节啊开始读，一直读到20节，请大家来听呢，我们再继续听这几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4章第16节，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孩子带到华盛顿，我们所亲爱的华福教会弟兄姐妹中间。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主啊，求主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主，今天愿你和我们同在，你的灵充满这个地方。主啊，你亲自向我们说明你的话，使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得益处。我们愿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五饼二鱼没有人没有听说过的。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你这么大老远来，你怎么讲这个呢？是吧，你讲点别的不好吗？五饼二鱼我们从小就知道的，还用你来讲？咱们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五饼二鱼虽然很大家都知道，但是这段经文呢，常常对我的侍奉，在我的侍奉当中呢，很多的鼓励，也让我很多的看见。那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好像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好像在2000年前，在古老的那个巴勒斯坦，在旷野里边，在草地上，也许那个地方有些小山丘的，有些小树林，在干什么呢？耶稣在那个地方讲道，在那个地方布道。你看，听说耶稣布道呢，四面八方，各个村庄呢，扶老携幼，很多人呢就听到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来了多少呢？来了5000人。这5000还不是说一共是5000，就是说只有男丁5000，还有加上孩子更多，妇女孩子更多。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呢？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一个开一个布道会，请一个很有名的讲员，我们去做老早就做广告，贴广告，大的小的，在电可能用今天的传媒是吧去贴。但是如果能来1000人或者2000人，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布道会，而且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用今天的手段。可是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么多的广告，可是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呢？他们要听耶稣讲道，他们有心灵的需要，他们一定听说过耶稣这个人，他们来之前呢，听到耶稣他行的事迹，做的事情，使死人复活，一并赶鬼，使那些心灵有需要的人呢，能得到满足。而且这些人呢，天晚了，一直到耶稣讲到很晚了，他们还不肯离开啊。有时候今天我们开布道会，可能开一个小时还可以，2个小时大概就坐不住了。如果3个小时以上，可能很多人就走了。可是这些人呢，一直到耶稣讲完了道，他们还没有走，而且肚子饿了，他们还没有走。你看圣经里边不是这样记载吗？他们肚子饿了，弟兄姐妹，他们喜欢听道，可是肚子饿了，这也是个大的问题。怎么吃？到哪儿找吃的呢？5000个人，再加上妇女小孩，弟兄姐妹，这5000个人，再加上那些妇女孩子，这是一个大的人群。这个人群是什么人群呢？饥渴的人群，他们有心灵的饥渴，他们肚子也饥渴，他们有各方面的需要。弟兄姐妹，当我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首先看到在那个古代的巴勒斯坦呢，有这么大群的饥渴的人群，他们饥渴慕义，他们要寻找耶稣，听到耶稣这个地方他们就来。弟兄姐妹，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今天的时代也是一样，到处是饥渴的人群，无论是在美国，在亚洲，在欧洲，在法国，到处是饥渴的人群。我可能了解美国不如你们了解的多，但是我了解法国了解的比你们多一点。我们中间一定有人了解法国更多的啊，你们有法国来的，我知道的。如果走在这个街头上的话呢，你就会看到那些饥渴的人群， 无论在地铁里边，在商店里边，在超市里边，啊，你看到到处都有这些人。法国的经济不好啊，美国经济可能比法国稍微好一点啊。那么那些人呢，生活无助，也许还有其他的心里边的压力，他们在那个地方讨钱啊，找吃的。有些人呢，这个在垃圾桶里边找吃的。有时候我看了以后，我心里边很难过。我觉得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吃东西要到垃圾桶里边去找呢？确实是，你看到他们并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的邻居是法国人，他说这些人呢，他说可能本来都是很好的人，只是因为生活这个样，说现在没有办法。那么这些人呢，今天变成饥渴的人群。弟兄姐妹，既然我从法国来，我就多介绍一点法国的情况。法国呢，大家都了解啊，它在欧洲的中心，可以说中欧。它的人口呢，有差不多有7000万的人口，啊，不算多，比起我们美国人呢不算多。但是它呢，这个历来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是欧洲的中心。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呢，它也很重要。到目前为止，它也很重要。它因为它接近这个阿拉伯世界，离非洲也不太远，啊，甚至法国有很多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北部非洲北部的这个阿拉伯的国家。那么很多的信仰，比如说是这个伊斯兰教啊，或者其他的宗教，甚至我们基督教、天主教呢，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交汇的地方。可以说那个地方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战略的要地，但是战略要地，我一会儿跟大家介绍，它并不是以前战略要地，现在呢啊慢慢的没落。那么法国呢，我们去法国很多人啊，法国这个地方去过的人都知道，我的朋友，我的德国的朋友呢，他说法国呢好像是给人感觉很有灵气啊，很有灵，什么灵气呢？感觉就是做事情呢有一种这个艺术气氛的比较多一点。啊，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美国艺术也很浓，但是这个你到法国，它很多东西呢，确实好像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我感觉它的文化气氛确实是比较重一点啊，比较艺术之都嘛，在这方面呢，也是这个能表现出来。那么很多人呢说法国人很浪漫，不知道你们中国人有没有这样说法？说法国人很浪漫。那我去了，我也和法国人讲，我说你们很浪漫。但是法国人呢，他不知道什么叫浪漫。我们这个浪漫呢，往往就有种好像是觉得他们好像是这个男女关系啊比较随便啊，或者是这个就不这这个就反正不是一个很好的关系，觉得浪漫。他们哎，我们很浪漫。实际上他们对浪漫呢，他并不知道浪漫我们脑子里边想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法国人确实这方面呢，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也差不了多少啊，因为可能你和他说浪漫，他自己不承认，也许他自己太浪漫了，他感觉不到，因为太浪漫的时候呢，别人说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浪漫，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这个在社会上呢，能够看到这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对这个生活呢，能各方面都表现出来。我不知道在美国怎么样，我在法国我看电视哈，有很多时候一些小孩上来。有一次有个小5岁的小女孩啊，上了以后呢，这个主持人呢就说是，哎呀，你在学校这个有没有这个男朋友啊？啊，这个5岁小孩说，我有啊，我有男朋友啊。然后说你这个将来你要不要生孩子啊？我要生孩子啊。这个你有没有和你的男朋友这个逼租啊？逼租法文就是说你的亲嘴啊，有没有和你的？他说有亲过嘴啊。那么你将来要生几个孩子啊？那我想呢，我不知道在美国是不是也会这个一个小女5岁的小女孩呢，这个会有这种问题。那么在法国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呢都会有这种情况。这就看到他的浪漫啊，法国人的浪漫。那么他们呢很注重的个人隐私啊，这个对个人的利益啊，个人的自由啊高于一切。其实这一切呢是他的社会的状况，那么他呢，这个信仰方面呢，可能是这个大家更关心一点。那么大家都知道，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我们常常说天主教徒可能很多，实际上呢，法国天主教徒呢，目前来说呢，很多自称的很多，他说我是天主教徒，但是真正到教堂去做礼拜，有这个信仰生活的人呢，可能目前不超过8%，不到10%，啊，8-9%的样子。那么其中基督徒呢就更少，在法国呢，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呢只有2%，而且这2%的基督徒呢，只有1%呢，可以说我们就是比较纯正啊，没有什么信仰方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只占1%。你到法国去，我们去到一些人呢，看到欧洲呢总是很多的教堂，但是教堂呢现在都非常很多教堂很破败，除了政府特别保护的一些教堂，那么那个保护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保存古迹，因为教堂已经成为古迹了啊，这样游人去参观，而自己的这个信徒呢就没有人呢去维修。那我家住的也是算比较远的，在郊区。那我家附近的那个教堂呢就很破败，那个旁边呢有个博物馆，那么政府呢正在修那个博物馆。其实这个博物馆呢原来也是这个教堂的周围的一个建筑群，也是很古老的。那么但是呢，政府宁可把博物馆修一下，也不会把教堂去修。那个教堂到处有，可以看到过去他们这个信仰是何等的兴盛，见证当年他们有多少的这个信心的伟人。如果我们去读些书的话呢，会看到法国确实过去有很多信仰的伟人，比如说这个加尔文，改教时期的加尔文，他就是这个从法国呢到了瑞士啊，原来在法国教书的。那么中世纪我们读信仰书的像阿奎那啊，这是非常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这个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也是在法国。我们去很多的灵修的书，比如说有一本书叫罗汉，法文叫弗罗汉，中文叫什么？叫我忘了中文叫什么？就是讲这个法国修道院有一个厨师，那么他是个信心的伟人啊，他自己在那切菜的时候呢，他一方面祷告啊，这个叫什么？劳伦斯，对，中文叫劳伦斯，对吧？那么这个在法国当年呢，这个修道院里边呢，出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信心的伟人。可是今天呢，法国信仰没落，越来越少的人呢不去教堂，特别是这个年轻人中间更是如此。不单是不去教堂，一般人连圣经的知识也没有。我经常喜欢看法国的电视。因为电视里边可以看到法国的社会各个方面，那么有的时候他会问一些信仰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次他问这个耶稣在这个加纳变酒，对不对啊？大家都知道嘛，约翰福音讲到，那么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说那么耶稣是用什么东西变出酒来的？那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不会的吧？用什么东西变出酒来的？耶稣用水变酒嘛，对不对啊？可是居然他们不知道，他们打错了，不知道。而这都是些法国人，原来你看到这样一个信仰的土地，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知道，因为耶稣变酒，那我不看的我真不知道。可有的时候他问一些更这个简单的问题，说圣经里边这个有几卷福音书啊？我们有没有不会的？圣经里面有几卷福音书啊？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有人不知道3卷，啊，又说3卷福音书，所以你看到不单单是这个信仰没落，而且这方面了解呢也是越来越少，连福音连这个圣经的常识都没有。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去参加了一个我们学生的婚礼，他是中国学生，一个女孩子，基督徒，她找了一个法国的一个老公。那么这个法国老公呢是他们住在法国南部，中南部住西中南部啊，那么这是个乡下，很乡下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照讲是是个一般的城市影响不到的地方，可是没想到居然那个新郎的父亲啊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他是个法国人，他是反对基督教。他去了以后呢，他的头发很长啊，就像女人的头发一样啊。他去了以后，他说：“你看我像不像耶稣啊？”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他知道，因为我是这个和这个耶稣的关系呢，他就是有点那个意思，嘲笑说：“你看我像不像耶稣啊？”非常的抵挡的。所以你看这些人呢，这个对基督信仰的越来越淡漠。但是弟兄姐妹，这样一块土地，却是在信仰自由的情况下呢，保护下呢，另外的其他的东西，譬如说这个伊斯兰教，却是。有我看到他们呢发展比较快，看到他新的这个伊斯兰的那个叫什么清真寺啊，他就在建，而且建的都很大。当我看了以后呢，心里边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我相信呢你们也许都了解，我不知道美国情况呢，我和一些美国的弟兄姐妹谈一下，说美国也会有，但是我想美国一定会好很多的。其实不光是法国，整个在欧洲呢，这样一个过去信仰的基地、信仰的重地，今天呢却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信仰的没落呢，必然带来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变化。啊，社会，如果你们在美国，你也看到法国社会的情况，你会看到的。啊，大家这个生活经济不好，这是一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是人的心呢。改变呢，就会带来社会许多的改变啊。比如法国照讲它是民主社会，但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对这个社会失望。前一段我来之前大概两三个礼拜吧，法国呢正在举行一场地区议会选举。你知道地区议会选举啊，有多少人他去投票，有多少人不去投票呢？不去投票的人平均弃权率。达到57.04%，也就是说差不多2/3的人呢，他们不再去投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相信这些政治上的人物，政界的人物，他许下的诺言，他这些政界人物呢，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啊，他们不再相信了。弟兄姐妹，这些饥渴的人群。正像2000年前耶稣在布道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人来到这个社会，今天也是一样，这么多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在欧洲，在美国，在中国，他们谁能帮助他们呢？政治人物吗？这些竞选的人许下的诺言吗？他们不再相信了。我刚才说到法国，这是法国人的情况。那我们中国人的情况呢？我们可能了解更多一点。中国人的情况呢，在法国也是。啊，差不多，但中国人呢，在法国也不少，差不多有60万的中国人啊，其中呢1/10吧，差不多有1/10的人是学生。那么中国人呢，在这样异国他乡，我们都有体会，他的情况呢可能更不容易一些，对不对？无论是工作也好，各方面这个社会环境也好，这个都是更不容易。很多人呢也是生活在绝望当中。那今年呢，今年年初，巴黎13区是中国人集中的地方，那么从一栋大楼上就连着跳下两个人自杀，在一个区，从今年年初，从一栋大，因为13区有很多大高楼，如果你到13区到巴黎的话，你会看到的，啊，那么中国人呢，生活在这样一个也是像这些其他人一样饥渴的人群。他们盼望有人拯救他们，就像2000年前耶稣布道的时候，他们盼望耶稣。但是弟兄姐妹，我看到中国人呢，也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和法国人比较起来，我的同工呢，有不少是法国人，因为我在宣传道会，宣传道会呢，我在法国我们有差不多100个同工啊，但是呢，中国同工不多，大概就是我和我的姐妹，我们两个是中国的同工，我们做中国学生的工作，还有几位呢，他们是从台湾来的，也是懂华语的，然后我们一起来配合，啊，和教会配合，我们同工呢就这几位。那么这些法国的这些同工呢，他们主要向法国人学生传福音，因为他不会讲中文，但是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说向法国学生传福音很难的。他们讲半天他们也不信，但是他说你看你们中国学生怎么一讲就信呢，啊，一讲有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啊，我们在这儿也是中国学生很容易一讲很多人就信主了。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和他们是这样的不一样呢？我在想呢，其实当今这个世界 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界呢，西方人离弃这个信仰的时候呢，对我们中国人呢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是一个这个信仰丰收的季节。为什么呢？我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如果说我们深入去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西方人呢，他们过去曾经，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这个尊耶稣是主，相信耶稣，那么我们的天父呢也赐福给这个地方。你看看，无论是西方、美国、这个欧洲也好，是不是上帝赐福给他们呀？要不我们不会到这儿来了，对不对啊？啊，赐福给他们，各方面都赐福给他们。可是他们呢，今天也遇到，当然你会遇到一些难处嘛。再加上我们的信仰，这个我们去看到我们的信仰历史上呢，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像这个十字军啊等等这些情况，就是他们有各种情况下呢，他们就开始怀疑这个信仰。他们得到福音的甜头，今天呢，他们却去离弃这个信仰。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华语地区的，无论是亚洲来的人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环境下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蒙神赐福，我们就会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就会想到上帝在这儿赐福给他们，并不是别的，他们的相信的这位神赐福给他们了。今天他们离弃了，我们知道，但是它的来源在哪里？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反而和他们有另外的去思考，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呢去思考。所以今天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在我的事工当中呢，确实我们看到这些学生很大量的信主，就像我们今天在欧洲，不是在美国，在北美、加拿大也是一样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看到上帝自古以来他的作为在这个地方。你虽然离弃了，你不要了，今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地方呢，我们不看你今天多么好，但是我们就看今天这些好从哪儿来的，不是你本有的，而是上帝赐福。如果今天你不再信了，那么上帝也不会啊这个永远这样赐福。那么今天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无论我们在北美呢，我们看到这些饥渴的人群，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但是欧洲、北美这种曾经被上帝赐福过的人呢，看到今天成为这种反倒宣教的对象呢，心里边确实很难过的。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我的这个新娘子结婚那个学生，他的新郎的那个父亲，那我在那个地方向他讲福音啊，他不信，他说他是耶稣怎么样，我就和他讲，我心里边在想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过去的时候呢，是你看到我们中国的宣教士是不是都是西方人呢？无论是欧洲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他们向我们中国去传福音的，对不对？那时候我们不信呢。可是今天呢，我站在法国这个地方，我却像他这样一个这个长头发、这个黄头发这样一个人呢，我向他传福音，介绍耶稣怎么样怎么样。那这当然，这位父亲呢，最后他们对我很友好，他最后把我送到车站上，因为那天结婚完了之后呢，这个婚宴还没有开始，我当天我要赶到瑞士，因为那个地方是个乡下，那个交通不容易，我要当天晚上离开的。他就开车把我送到车站，那个路上呢，他就很，他看到我们基督徒嘛，他说我们虽然我现在还不信耶稣，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做朋友。我说我不影响，我说我们是朋友，我说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你到巴黎去，你去找我。哎，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呢，我跟上帝呢会使用我们。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呢，上帝会使用我们，上帝会大大使用我们。别看我们在这是中国人，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现在成为说不上这个没落的这样一个地方呢，一个宣教的一个工人。使用我们不光是向中国人传福音，可能还要向他们传福音。当然那天，这个从那个婚礼。他送我到车站，但是车站呢，到一个城市，我要先在那儿住一夜，第二天才能到瑞士，因为它比较偏远，啊，而且这一段呢，有个几个小时要坐汽车的，那我就坐在汽车上，因为那路在法国的中南部，法国的腹地，啊， 啊，一些小城啊、小村庄啊，经过很多的小城小村庄。那么这些小城小村庄呢，我看到这些街啊，这个名字啊，它的名字都是我们的信仰的名字啊，啊，这个圣什么对吧？圣路易啊，圣让、Dominique 是不是都是这些这个Pierre 什么这些街名路名都是这样。他们，我就想，过去这些名字都是这样的，可是今天这个地方的人呢，却是不再信耶稣了，当然不是全部了。啊，好多人都在不信了。我在为这个地方祷告，我说主啊，你真要离开这个地方吗？你真要离弃这样一块重要的地方吗？离弃欧洲吗？欧洲虽然比较小，但是毕竟它还是这个有它的战略地位啊。今天在这个地方，多少人就像圣经说的，困苦流离，不管是法国人、欧洲人、中国人呢，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但我相信呢，上帝不会这样，上帝他会满足这些人，满足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五饼二鱼是吧，马太福音第14章13到21节讲的五饼二鱼这个故事，最后弟兄姐妹，耶稣要喂饱他们的，耶稣要让他们吃饱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有这个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对我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就是第14章第15节，你看到这种饥渴的人群，他们需要吃的时候呢，这个门徒怎么说呢？门徒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可是第16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是指谁呀？那12个门徒啊。弟兄姐妹，我在继续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很稀奇主耶稣他的做法。弟兄姐妹，耶稣虽然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可是这12个门徒能不能给他们吃饱啊？没有啊，最后给他们吃饱的还是耶稣啊。耶稣在吗？耶稣给他们吃饱了。但是我很稀奇耶稣在给他们吃饱以前他的做法，你看看耶稣第19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接下来众人怎么样？就都吃饱了，剩下12个篮子。我在想，为什么耶稣他这么麻烦呢？耶稣，你不是上帝吗？你不是神吗？你给他吃饱不就我得了吗？对不对啊？甚至他可以行个神迹，他本来饥饿了，说不饿了，哎，大家就不饿了啊，说不渴了，大家就不渴了。对耶稣来说容易不容易啊？我想耶稣可以做到的，他是上帝，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不但没有这样做，你看他先让大家坐在草地上，拿着个饼，拿着鱼，然后祝福，望着天祝福，然后把它掰开。掰开之后怎么样？他没有直接递给那些众人呢，他透过谁啊？他递给门徒，对不对啊？他把这个饼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又递给众人。我在思考这段圣经啊，我说你为什么耶稣啊，你喂饱5000人，你怎么这么麻烦？你要递给我们，然后递给让我们再递给门徒，难道说耶稣你不能直接递给他吗？难道说你缺我们，没有我们不行，没有我们你喂不饱？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呢，让我去思考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啊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不是难为这12个门徒，他了解这12个门徒的，他知道你们吃，你不可，你们给他们吃不饱的，你们有什么办法呢？你让他散开，然后我们拿这个30两银子也不够，耶稣都明白的，难道不明白知道的？可是他还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实际上呢， 弟兄姐妹，主耶稣这不是个难题，他这是一个伟大的邀请，伟大的邀请。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上，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到处是饥渴的人群，他们需要耶稣，他们耶稣可以喂饱他们，但是耶稣他还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相信那个话呢，当时是向这个十二个门徒讲的，今天呢，这个声音，你们给他们吃吧，难道不是今天向我们讲的吗？面对这么多饥渴的人群，你们给他们吃吧。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被邀请，被主耶稣邀请，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我自己的，我刚才讲到这个，我自己参加这个15年前呢，参加宣传道会。我那时候呢，看到法国这么很多的学，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不少的学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以后有更多的学生，但是上帝知道的。那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那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很多了。那这时候有谁向他们传福音呢？我当时祷告神呢，我和我啊。这个他要祷告说，主啊，你差派这个同工，差派那个从美国差派，因为美国比较属灵的啊，这个比较比我们好，美国很多的宣教士从美国差派过来，或者说从其他地方来啊，来喂饱这些饥渴的人群。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却有一个声音呢，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觉得我们祷告的好像不对呀、啊，对不对？以赛亚先生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哪有说祷告说主啊，他在那里，请差遣他啊，把他叫差过来？那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有点不太对劲，而且上帝呢，把这样一个感动就是放在我们的心里边，说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说这个要叫别人给他们吃呢？好像这个就像这个地方，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确实吃不了，我们没有，我们哪有东西啊，对不对？我们自己都没得吃，是吧？自己就也不够啊，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不是要我们真正我们能做，缺了我们不行，他实际上就看你们整天说你要跟随耶稣，整天说你要啊、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可是今天要你们给他吃了，你自己要去走这个路。你要不要去？所以弟兄姐妹，当时我们真不想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啊，当时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我们很多很多的忧虑。主要是就我们给他们吃，我们就像这个主，就像这个门徒，现在时候晚了，太晚了，我们都年龄太大了啊。这个我们自己也没有，我们这个拿银子去买也，我们也没银子，对不对？我们怎么去给他们吃啊？我们自己没办法的，我们自己都没得吃。但弟兄姐妹，我相信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真正说这些门徒可以解决问题的，他是试验这些门徒这个是不是有这个信心。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五饼二鱼呢，在四福音书里边都记载的，约翰福音他确实是这么说的。约翰福音在记载五饼二鱼的时候呢，他就说到，他当时说耶稣说到腓力，说腓力你啊，让腓力给他们吃。但是呢，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呢，他是这么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并不是说腓力可以真给他吃什么东西，啊，他说这话呢是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啊，约翰福音这样记载的，他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因为他是神，他知道将来喂饱他可以喂饱的，但是他还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我们缺乏信心。我当年我和啊，我的姐妹呢，我们是两块小饼，啊，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够。两条小鱼，我们是养两个小钱是养生用的，是供我们孩子读书的。我们虽然爱主，我们也爱主，我们宁可说把这个时间呢，把工作之外的时间去传福音，这个没问题的， 啊，我们可以礼拜天去传福音也没问题的，假期也没问题。可是说你要全时间的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敢了。我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就像这个地方的门徒一样，他没有信心呢，他不知道怎么可以这个给他吃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主耶稣他原知道怎样行，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这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已经跟随耶稣这么久了，怎么试验他什么呢？试验他，你确实不行，但是你有没有相信你旁边这个耶稣在这儿呢？他可以啊。你整天说你信耶稣，但是你忘掉耶稣了。耶稣是可以，你有没有相信耶稣他可以从无变有啊？原来不是水变酒吗？他可以改变一切吗？耶稣可以成全了，我自己不能成全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话呢，我们就会敢于跟从。就像我当年我们参加学院，我们是不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我们不能被主用的。但是如果真是相信耶稣在我心里边，不是我自己去，而是耶稣他和我一起去，他拆我，他并不是把我自己拆出去，他要招聚那些人，很多人包括我们华府教会很多的同工，他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打仗的。但是你敢不敢？如果你要是真敢那个相信的话呢，你就会跟随耶稣，就会听从，你们给他们吃吧，可以相信耶稣可以喂饱。弟兄姐妹，今天呢这个我和大家分享了，当然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呢，我们信心很小，但是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我说他看重我们，他看重那些失丧的人群，那些饥渴的人群，但是他也看重我们，让我们呢在侍奉当中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我们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呢，我们一天都不行，天天靠着耶稣，天天靠着耶稣的话，我们这块不是不可以被主用的。但是当侍奉当中呢，我们自己也成长，那么这段圣经呢确实也看到啊，这个耶稣呢他这个门徒当跟随他愿意侍奉他的时候呢，找到五个饼两条鱼，但是主耶稣呢并没有把这个五个哪个两个鱼拿过来以后呢直接就可以喂饱的，他还不是这样的。他说没有说，哎呀门徒你把这五个饼两个鱼给这个众人吧，众人就快吃饱了，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说了一句话呢，确实让我这个很受感动啊，很受感动。那么耶稣呢在喂饱之前呢，找到五个饼两个鱼之前呢，他说拿过来给我，首先把这五个饼两条鱼呢先拿过来交给耶稣的，交到耶稣的手里面。耶稣拿到这五个饼两条鱼，祝福这五个饼两条鱼。我们也是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说愿意自己把我们是五个饼两条鱼，可能只有更少，我们可能五个小饼两条小鱼，但今天上帝要使用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到处饥渴的人群的时候呢，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虽然做不到，我们没有什么，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器皿，做不到的没有用的，但是交到耶稣手里的时候呢，耶稣就会使用。耶稣望着天祝福掰开，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信心不一样了，这五个饼不再是原来的五个饼了。我不知道怎么变的，我有时候在思考说这个饼到了耶稣手里是怎么变的呢，它怎么这个神迹怎么行出来的呢，本来是五个怎么吃不完了呢，五鱼也吃不完了。这弟兄姐妹，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不明白，这个没有关系的，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总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变得不重要，但是五千个人，男人包括成年人包括小孩包括妇女，他们吃饱了， 还剩下12个篮子，剩下12篮子，吃饱的包括这个小孩，包括那个小孩。我很佩服这个小孩，他这么小，他敢于拿出来，啊，有的时候我自己，我比他大，但是我不敢，可是这个孩子居然他可以做到，他的信心很大，比我们大。上帝使用门徒，使用这个孩子，也赐福这些人，让他们吃饱，让5000人都吃饱。弟兄姐妹，今天呢，感谢主，我呢。我们在侍奉当中呢，很多的体会，很多的事情呢，我今天没有时间和你们分享，但是我请你们相信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呢，神呼召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我们呢，这个我们只不过是5个饼2条鱼，而且只有2个饼说不上，但是呢，我们当时呢。这个上帝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心里边的时候呢，我们愿意跟随他，那么靠着耶稣，靠着主耶稣，他自负望着天自负，然后把我们掰开，把我们一些不讨喜悦的掰开，改变，然后主耶稣亲自喂饱这5000个人，亲自喂饱，有很多的。感人感动的事情啊，在我的事工当中，在我们的事工当中，我们看到那些被喂饱的人，他们是，虽然事工当中有这个酸甜苦辣，也有高山低谷，但是常常很喜乐，就是看到他们被喂饱，被主耶稣那个饼吃饱的时候呢，这个身心灵得到满足的时候呢，生命改变的时候呢，你会心里边特别的满足，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他自己也得满足。说感谢主，他能够拣选我们，他让我们呢在这里边有份。所以弟兄姐妹呢，今天我透过这个5饼2鱼这一段圣经呢，希望他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喂饱当年那个时候那些饥渴的人群，那么当今这个世界也是有很多饥渴的人群。虽然我们今天的科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技术。有很多的进步，但是这些并不能改变饥渴，身心灵的饥渴，甚至我们今天心里边的重担，心里边那种苦更多。我在欧洲看到，无论是什么人，他们都需要被主耶稣喂饱。耶稣他确实可以喂饱，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办法可以喂饱这些饥渴的人群。靠政治人吗？这个政治吗？社会吗？刚才我说政治社会，他们不再相信了，他们不去选举了，2/3的人不投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不能解决，无论是左派右派，谁上台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是为他们自己服务的，不是为这些不能喂饱这饥渴人群的，而真正满足这些的是主耶稣，而今天我们主耶稣。他当年向他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今天他照样，他仍然向我们发出这样一个伟大的邀请：“你们给他们吃吧。”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华府教会真的是被神拣选，为神所用，到处。啊，无论是在中国，在各地，在美国，我在欧洲，是吧？你来为我祷告，啊，你们做出很好的榜样。今天呢，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15年前的时候，我是两条小鱼，被神呼召的时候呢，被你们鼓励，被你们支持祷告，一直到今天。每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心里边有很多的感动，好像是。耶稣那句话还在耳边响，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那个时候使用那个时候的人，他使用华府教会，他今天以后还要使用。上帝要使用我们，上帝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满足当今这个世界那些饥渴的人群。愿神他的话 放在我们的心里边，愿神大大的使用我们大家。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的人，今天你却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而且还要使用我们。哦，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听到你的话，愿你的灵在我们心里边动工。主啊，愿你的话扎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面对这样到处是饥渴人群的这样一个时代，主啊，我们愿意把你的爱，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主啊，你要亲自喂饱他们，喂饱这些饥渴的人群。在喂饱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和你有份，愿意和你同工，愿意听到你的呼声。主啊，谢谢你，我们将来你再来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和你一同坐席。说今天这个世界，主啊，有多少人他们活在无助当中，活在需要身心灵的需要当中，我们不知道他有哪些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主啊，只有你可以帮助他，只有你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主啊，求主你差遣我们，求主你使用我们，你要使用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呼召，跟随你。主啊，愿你的名在全地都得荣耀，愿全地的人都得到你的宝足。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